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约翰福音十一章，今天我们要从十三节读起。拉撒路病了，他的姐姐马大和玛利亚就差人来告诉耶稣。耶稣听到了之后，又特意的多待延了两天，之后告诉他的门徒说，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，我们要去叫醒他。门徒没有听懂耶稣的话，耶稣说这话是指的他死说的，他们却以为是说照常睡了。耶稣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拉撒路死了。其实耶稣从头到尾他讲的都是事实，一个相信主的人如果死了，其实他是睡了，因为睡了会再起来的。然而门徒们听不懂，以为他只是照常睡了。耶稣只好就着门徒的理解，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们说拉撒路死了。接着十五节，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，这是为你们的缘故，好叫你们相信。耶稣等于直接告诉门徒，当他们听到拉撒路病了的消息，耶稣带着门徒特意又待了两天，目的就是要确定拉撒路是死了。而拉撒路死的时候，耶稣没有在那里，正因为耶稣没有在那里，他就为着门徒的缘故而欢喜。这句话不好理解，为什么耶稣不在那里而拉撒路死了，他就为门徒们欢喜呢？假设说你落在一种环境或试炼当中，你觉得很痛苦，你觉得过不去，你向耶稣祷告，耶稣不听你的话，耶稣没有与你同在，你会欢喜吗？我们每一个人都满了自己的天然、自己的意见、自己的想法。我们有病了，就一定要求耶稣来医治；我们有难处了，在事情还没有绝望的时候，我们就盼望耶稣来帮忙。但有一些时候，耶稣会选择不医治，选择不帮忙，目的呢，是要让你看到更大、更荣耀的事。拉撒路在这个事件中，耶稣就特地多待了两天，让拉撒路死了，然后借着耶稣教他重新活过来，让他们在主观的经历中真的认识，原来人死了是睡了。当他们主观的经历过这些，他们的信心就更往前了。有些时候你在环境里还没有到绝望的地步，你拼命地向神祷告，神好像都不做事，或许神就要让你走到尽头，让你自己的想法、你的意见完全死了，到那时候神再出手，让你真正理会什么叫人的尽头才是神的起头。第九章，神医治那生来瞎眼的人，其实是告诉我们每一个人，因为里面有罪性的缘故，属灵的眼睛都是瞎的。你要得着真正属灵的看见，你必须让神的话跟你调和，神的话涂抹在你身上，而最后让你能够顺服神的话，这样你才能得到属灵的视力，你才能够真的看到神话语背后真正属灵的含义。所以耶稣说，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，是为你们的缘故，好叫你们相信。如今我们可以往那里去吧。十六节，多马又称为低图马，就对那同作门徒的说，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。当然他这里的他指的是拉撒路，因为耶稣已经明白地告诉他们说拉撒路死了。门徒们之前担心再往犹太地去，因为法利赛人已经定义要杀耶稣了，多马就显出了一份烈士要就义的精神，我们去和他同死吧。还好他没有说不去，是愿意去，但他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去的。很显然耶稣讲的话他完全不明白，这时候已经到耶稣地上执事的末期了，离他最后上十字架只有几个月的时间。他们已经跟随耶稣到过该撒利亚菲利比，也听过彼得那伟大的宣告，你是基督，是活神的儿子，这些客观的知识道理他们都有了。很显然他们还是缺乏主观的认识，以至于他们这个人还充满了自己的心思、自己的意见。 对于不信的犹太人而言，因为他们的宗教、他们的传统，他们没有办法认识耶稣。但对于耶稣基督的门徒而言，他们的天然、他们的意见，让他们跟不上耶稣。我们已经看到门徒们的意见，接下来我们要看马大和玛利亚。耶稣定义要使用这个事件，让那些愿意跟随他、愿意做他门徒、愿意服侍他的人，能够在信心更往前一步，能够放下自己的意见和自己的看法。十七节，耶稣到了，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。从耶路撒冷城东边的伯大尼到约旦河外的伯大尼，中间应该是一天多的路程。马大和玛利亚差人去告诉耶稣，耶稣在那里又多待了两天，之后再带着门徒来到马大的家中。之后他们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，拉撒路不仅死了，拉撒路还被放在坟墓中了。十八节，伯大尼离耶路撒冷不远，约有六里路。俄版翻的六里路在希腊原文是15个 stadia， stadia 是当时希腊的长度单位，在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赛跑，它的长度就是一个 stadia， 也就是我们今天 stadium 这个字的来源。一个 stadium 相当于今天的600尺或者185公尺，15个 stadia 差不多今天的3公里。十九节，有好些犹太人来看马大和玛利亚，要为他们的兄弟安慰他们。伯大尼离耶路撒冷城不远，马大和玛利亚他们应该有很多的亲戚朋友都在耶路撒冷城，因此有许多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城来看望他们，想要安慰他们。当时犹太人的丧事前后为期有一个月，而之前前面的第一周，亲朋好友们都会来看望来安慰。他们尊敬死者的方式通常是以大声的哀哭，和中国人的习俗有点类似。之后甚至于有时候会花钱雇一些来哀哭的人。当耶稣来到伯大尼城的时候，已经有很多犹太人来安慰马大和玛利亚。二十节，马大听见耶稣来了就出去迎接他，玛利亚却仍坐在家里。在当时犹太人的习俗，死者的亲属通常是留在家中不出门的，而马大一听到耶稣来了就出去迎接耶稣。这里让我们看到马大的性格，他是一个很会服侍也喜欢服侍的人，家中的大事小事他都亲手经管，是一个很能够负责很会服侍的姐妹。教会中如果有马大真的是有福，这他的老练，他会做事，教会的运作都能够非常的顺利。玛利亚却能坐在家里，这也反映出玛利亚的性格，是一个柔顺有本分的姐妹，她仍然坐在家为着她死去的兄弟哀伤。二十一节，马大对耶稣说，主啊，你若早在这里，我兄弟必不死。马大的性格非常坦率，非常直接，他心中有什么想法他就直接的告诉主。他对主说，主啊，你若早在这里，我的兄弟必不死。我们可以听出他话里有一些的埋怨，有一些的生气，为什么不早一点来呢？在他的认知里，如果耶稣来了一定能够医治拉撒路，现在拉撒路已经死了，太晚了。我们对主的信心都是受到我们的观念和想法的限制，也受到我们过去经验的限制。马大或许根据他以往的经验，耶稣医治过许多病人，耶稣也曾经叫人从死人中复活，好像在路加福音七章十一节到十七节，他曾叫一个拿因城寡妇的儿子从死人中复活。在路加福音八章四十九节到五十六节，他也曾叫管会堂的埃鲁他的女儿从死人中复活。但那些情形是在人死了几个小时之后，因为耶稣的到来，气息重新再回到那死的人身中，他们就能够起来。而现在拉撒路已经死了四天了，并且已经埋在坟墓里了，因此他直接而坦率地埋怨耶稣为什么没有早一点来，因为他实在是尊敬主。又加了一句，二十二节，就是现在我也知道，无论 你向神求什么，神也必赐给你。虽然他不知道耶稣现在还能够做什么，但他相信只要他向神求，神就会赐给他。这也说出他对耶稣的认识还是不完全，知道耶稣是神差来的，他却不明白耶稣就是神。他对耶稣的认识限制于他过去对耶稣的经验，这也正好给耶稣有机会让他在信心中更往前走一步，而对主耶稣的认识也能够更往前跨一步。23节耶稣说，你兄弟必然复活。耶稣清楚明白直接了当，马大你兄弟就要起来了。俄版翻成复活这个字，其实希腊原文就是起来 rise。 在耶稣地上禁止的时候，叫人从死人中起来，和我们知道的复活其实是不一样的。今天我们都有一个属魂的身体，气息离开了，就是我们说的死。耶稣能够使那气息再一次回到身体里面，我们这个人就能够起来。虽然起来了，还是一个属魂的身体，有一天还是会死。但这一次的事例中，耶稣刻意的多单演了两天，让拉撒路真的死了，并且被埋了。就在马大向耶稣埋怨你为什么不早一点来的时候，他直接的告诉马大，你的兄弟马上就要起来了。24节马大说，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。马大就和我们今天在教会生活有了一段时间的圣徒一样，听过了许多的道，也上过主日学，也明白基要的真理，知道有一天耶稣再回来的时候，所有已经死了的圣徒都要复活。当耶稣对他说，你的兄弟必要起来，想到第一件事就是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的兄弟会起来。他有充足的圣经知识，明白许多客观的真理，但他却没有办法把这些真理应用到他现在的环境。耶稣说你的兄弟会起来，他想到的是在很久的将来，在末世的时候，所有人都要复活的时候，他的兄弟会复活。接着25节耶稣对他说，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。俄版翻成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，如果照着希腊原文翻译，是我就是复活，我就是生命。这里的动词都是现在式，我现在就是复活，我现在就是生命。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，这个复活比较好的翻译也必活着， He shall live。 耶稣很清楚地告诉马大，活着不是末日的时候的，而是你现在就可以有的经历。耶稣似乎在告诉马大，当你相信的时候，你所得着的那个生命是永远的生命，那个生命是永远不会枯竭，永远不会腐败，是永远活着的。你现在就可以经历这个永远的生命，而这永远的生命就会带来复活，就是能胜过各样的难处，甚至于能够胜过死亡。而相信我的人虽然死了，虽然他的身体不再有功用，但他仍然是活着的。接着耶稣继续说，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。你告诉我们两件事，我们要相信主是有时间的，要趁着活的时候相信，死了你就没有机会了，这是第一件事。如果你活着相信的话，因为这生命是永远的，你必永远不死，这是一个肯定的有力的宣告。接着耶稣又加上一句，或许是非常柔和的，非常轻声的，直接问马大，你信这话吗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不仅耶稣这样问马大，耶稣今天也要这样问我们每一个接受救恩的人，你知不知道你得着的救恩是何等伟大，何等无限，你得着的生命是永远的生命，一旦你得着了，你就永远不死，你相信吗？我想我们大多数基督徒其实都跟马大一样，知识上我们明白了，甚至于在道理上我们也接受了，但是应用在我们日常生活中，我们的信心却跟不上。而耶稣 也会使用各样的环境，让我们慢慢的把对他一些客观的认识变成主观的经历，而这个过程也正好就是我们生命成长的过程。27节，马大说，主啊，是的，我信你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。马大这样的宣告完全是准确的，但也是客观的，还没有真正明白耶稣基督的话，但最起码他紧紧地抓住对基督客观的认识，甚至也宣告，我信你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。这样的宣告对我们这个人还是很有帮助，虽然不完全，却是我们信心能够更往前的基础。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先有一些客观的认识，再经由各样的环境，让我们对这些客观的知识产生主观的经历，到那个时候，这些真理才真正成为我们的。我们一同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，你就是复活，你就是生命，再一次让我们看见，借着简单的相信，我们就得着那永远的生命，这是何等大的福音。这生命里有复活的大能，能够帮助我们越过所有的难处。主啊，就在每天生活中，让我学习经历生命的大能，复活的大能，祝福我的生活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